我很感谢神能够给我机会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是2012年7月的时候以公派留学的身份来到就悉尼这里，然后是读博士。然后很多就是在我受浸的时候，其实我分享过一次我的受浸见证，就是我弟兄姐妹带我到教会去，我想学英文，就是我只是介绍了这些，我想学英文，然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姐妹呢就跟我讲福音，然后我其他都没有听进去，我只记得她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只有耶稣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然后那句话打动了我，我当时就接受了福音。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是只讲了这一个部分，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啊，那你很单纯呀，你就是你头脑很简单呀，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你就这么轻松的就接受了，很单纯。但是其实我背后有一段故事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分享，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让我难以开口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得到医治。那我很感谢神，现在呢他带领我走过那一段路程，我也愿意在这里给他做见证。我是在这边读博士，然后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我父母都是教师，虽然是在农村，但是爸妈都是教师，在他们的观念里，在我的观念里，就是说我一步一步的要上学，就从大学，然后我大学之后怎么办呀，没有办法，我就读研究生吧，然后我就考一个好的研究生，读到研究生，就是我虽然是就是在农村那个环境嘛，然后我是在市里面上学，我是一个内心又是比较好强的人，然后我其实就是我努力学，我的环境是我努力学习，但是我成绩就是不好，就是总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很关，平时考试的时候呢就是成绩都不好，一到关键的时候呢成绩就特别好。然后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我说你这个人很幸运，然后我当时出国的时候他们也说你要在外面要小心啊，就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有着顺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就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去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比如说我读的一个普通的大学，然后我考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学校，在那个学校里面呢，就是我身边的人呢，要不然就是头脑特别聪明的，要不然就是家里面特别有钱的，就是这样子，我那个身边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在那个里面呢，我的家庭背景不行，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呢我的头脑又不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呢我复习一个月都不会，人家前一天晚上看一看就全部都答上了。所以就是在那个环境中，我本身又很好强，又不想被人知道，就是一个两面人，双面人。我觉得那个双面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痛苦，就是我外表本来看起来就是一个让人很开朗乐观这样一个人，我的同学就是包括我研究生和本科同学都认为我是开朗乐观的人，但是其实我内心里面呢我很好强，我比不过，那我在学习上比不过，那我就比外表，就是这样追来追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又大嘛，我给自己很大压力，那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病，就是叫饮食紊乱症，就是那个时候我要通过吃东西来缓解我这种压力。我旁边的人是都不知道的，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概有那么半年的时候我就要去买东西吃一次，然后排遣这种压力，到后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就是每一道有什么考试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维，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意念在我脑子里面，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买东西，你这样才能排解，我已经不能控制得了自己了，就是很可怕，我很害怕。然后我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我那个身体已经搞坏了，然后我爸妈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同学也不知道，我很害怕，我自己偷偷的去看了很多的医生，然后有中医有西医，就是因为这是外面的治疗，我里面出了问题根本都不能医治，我很痛苦。然后那个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在吉大的，就是我当时是在吉林大学嘛，重点大学，是不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我换了一个环境，是不是我就能够好呢？然后感谢神，就是在我那段时间，就是我想逃离那个环境的时候呢，就知道了公派留学这个消息。然后因为我的成绩又不好嘛，申请公派留学是全国竞争，又不是在学校里面了，那个压力也很大。那想说就是我也不是想出国而已，我只是想说做一个正常人，做一个健康的人，想说就想换一个环境，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机会来试一试。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复习雅思，结果考了4次也没有考过。然后但是就是这边的学校的老师呢，他就跟我提出，跟学校提出了一个英文豁免这样子。然后而且我的成绩其实很不好的，在国内真的是很多很多，在 国内有很多人竞争的，有很多人被刷下来的，然后我就被踢下来的，就我的审批下来的，我奖学金就申请成功了。我家人都觉得说啊，申请博士也不是很难嘛，你这种成绩都能申请上，真的，我觉得现在想想真的就是神的恩典。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澳洲，然后我当时真的是很开心，我没有像其他我的同学一样在国内就是离开出国之前要跟父母团聚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可能有一两年见不到了嘛。因为我当时的心里只想说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我要做一个健康的人，我要赶快脱离这里。所以我当时收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来到就是 UTS 这边的，来这边报道的。然后搬移到悉尼的时候呢，哎呀，我整个人非常开心。前半个月的时候每天就是在外面玩呀，然后那种意念也没有，我觉得哎呀，我医治了，我被医治了，我好了，我真的是很开心。可是等我真的到学习那个环境的时候，我那个问题又出来了。真的是因为现在不是中国竞争了，是全世界的 IT 的人都在，就是全各种文化背景全部都在这。我现在还依稀的记得，就是我刚来到这边住的时候，那天晚上可能刚回到学校一个星期左右，那天晚上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奥迪超市，我就完全不能控制了我自己，就是要往那个奥迪超市里面去。然后我一边，其实我一边买东西我都不想去了，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然后我就回去吃东西，吃完的我一边吃，我就一边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完了，我在悉尼这里就毁掉了。可是我又不能跟别人说，就是我房东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是我自己在屋子里面这样子，然后又不能跟家人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也挺苦的，嗯，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就我有一个师兄嘛，他就是他要搬回国去了，然后我当时正在帮我其他的同学找房子，然后就是刚好唐硕弟兄和丽娟姐妹他们家有空房，嗯，我是抱着帮同学看房子的态度过去的，因为那个房子便宜15块，我就直接占为己有了，我就想说，就是那我就自己来吧，反正留学生大家都贪便宜，那我就自己住好了。然后我是星期五看的房子，星期六搬到他们家。搬到他们家以后呢，就是唐硕和丽娟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个一代人的见证，其实我没有看进去，因为碍于面子让我看我就看吧。但是有一句话也就是很抓住我，他就说有这么多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都信主。我当时我就想，是啊，科学家都信主，我有什么可不信的呢？我就算个什么呢？但是我也没有怎么样，但就心里这样一想而已。星期天我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之后，然后就像我跟就是我之前受浸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姐妹就跟我传福音。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大概都是读 PhD 出来的。然后那个姐妹跟我们分享福音之后，就是问其他两个人，他们都说啊，我们再看看，我们再等等。然后问我，他就说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当时我就说我要，因为我就是想做个正常人。这个主耶稣，你说他能给我，就是要接受他，我要那个平安和喜乐。然后那个姐妹就说你真的要吗？因为她不敢去，那她说也太快了，但是她也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嘛。我就很感谢神，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知道要接受主耶稣，他能给我这个平安和喜乐，然后我也知道主耶稣跟我们说了，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就成天催着问着那边，那时候还在林肯，我就天天问那个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有受浸呢，我想受浸，因为我想说主耶稣说了信而受洗就能得救，我要得救，我就是要得救，我要受浸。然后我就一直催他们什么时候有受浸。其实那个时候对真理是完全不明白的，可是我就是想做一个正常人，因为这个主耶稣能给我，我就想遵循他的命令，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感谢神，在2012年12月的时候，大概半年以后，然后我在 Roseville 这里就受浸。然后我那些问题呢，我觉得感谢神他让我有这样的经历。我那个问题就是精神上的问题，也是心理上的问题，也是身体上的问题。神就带领我一步一步他来医治我，神告诉我要怎么走出来。就是每当有那种意念再出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是要呼求神的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要相信他。我觉得刚才弟兄姐妹唱的那些诗歌也真的是很抓住我，跟我现在当时的情况也是很一样。就是健康，就是生病的人怎么会不要健康呢？我们都想要的。忧伤的人怎么不想得到安慰呢？我们都想得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不管是身体上的健康还是心理上的健康，就是我们有些忧虑是什么的，我们一些患难呢，别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在每个人的面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两面人，心里面的忧愁别人是不知道的，可是神真的知道，他真的知道，你去找他就好了，就是呼求他，他一定会救我们的，因为他就是那样又真又活的，要自己去经历他，你不经历怎么能知道呢？感谢神，我突然觉得。
信了受浸，他的身上完全改变了，环境没有改变，学业还是那么的紧张。我认识他以前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受苦，而且加上这个病，但是他完全信了以后，把这个担子交了神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生命是活的，真的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他从愁苦当中，这样的自己压力，靠自己的奋斗争斗，但是得到的是愁苦烦恼，到最后他把交给了神，担子交给了神，他现在活在那个喜乐当中，这就是神的见证。我们因着他得到这样神的这样一个救恩，而且神大大的祝福他。他六月份要这里要结束这个学业，但是七月份神马上给他一个上海的一个很好的不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唯一的一个诀窍，把一切都交在神的身上，接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祝福他。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今天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来交通你的福音，我感觉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不单是自己也是笨嘴拙舌的，但是你的爱正激励了我，因为我得到你的福音，经历了你生命的主，而且得到你救恩是何等的甜美，所以我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感触，我有这样的责任要把你这个福音传出去。真的也愿主加添我的力量，加添我的勇气，加添我的信心，让我的出口都出于你圣灵的带领，那记住我的出口是你圣灵的带领，让把这个真理来传播出去，让寻求你的人而得着你真正的福音，因为你是真正的主。我不配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啊，跟福音朋友们交通的这个一个福音的题目是走出人生的旷野，神的救赎。因为比较长，我记性比较差，我不像文部那样出口就出，我还是要看一看来讲，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不同的价值观又是不同的人生。什么是旷野？旷野就是进去以后一望无际，到处都有路，到处都可走，但是有个特点，到处都没有，到处走不通。我记得旧约出埃及记，神接着摩西把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埃及带出，进入就是他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途经旷野。这旷野照理说应该经过30天到40天就能穿越，但是他们违背了神，他们在里面兜啊兜啊兜，整整兜了40年，结果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整整一代的全部死在旷野。有人形容人生是怎么样形容的，他说我像个玻璃上的苍蝇，看到前面是一片光，我就撞啊撞啊撞，结果撞死在苍台上。为什么？因为没有路。我看到一个打油诗，他讲的是把人生描绘的入木三分。他说我一岁的时候是叫吃糖亮相，因为父母没经过我们商量把我们生下来了。10岁的时候呢叫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说的。20岁的时候呢我们有远大理想。30岁呢我们还能奋发图强。到40岁呢基本定向。到50岁的时候呢差不多要下岗，要高老还乡。到60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打打麻将。到70岁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这样拉拉家常。80岁呢晒晒太阳。90岁呢躺在床上。到100岁呢挂在墙上。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挂在墙上。实际上他这个照片呢一照啊挂墙上挑个好看的挂上去。单的还有个条件，你的子女呢还在孝敬你，不孝敬你，你挂上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像是人生，为什么人生这样没有意义活的？为什么人生能要进入旷野呢？因为是人背离了神， 说没有神，因为就是在，因为是为什么背离了神的创造，所以他们必须要追求世界，所以要离弃神，离弃爱，所以世界的王魔鬼去做他们心中的情欲，去做钱财，把他们带入旷野这个绝境当中。我们说没有神，我不相信有神，这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小学里面到中学老师教的，那是先入为主。我们自己以为呢，我们是神唯物主义，所以这些那些信仰也好，信神也好，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者，都是没落的，一些是落后的东西，正像老头老太所做的事情。其实中国不是无神，中国是把人代替，把放在一个神的地位去敬拜，代替了神。无论我们读的书、跳的舞、唱的歌、挂在墙上的像，都全部是神宗教形式的。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在吃饭的时间，我们在睡觉的时间，我们在开会工作的时间，甚至于你在这个急诊间高烧发到40度，你还得战战兢兢地站起来静坐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记得我姊妹在急诊间的时候碰到这个事情，护士叫她站起来拿宝书要静坐，这个情况。我们还会犯一个错，什么错呢？因为我们懂得很多，我们懂这懂那，懂得科学，有技术，所以有的时候呢，心中认为很骄傲，认为没有神，实际上我们灵里的眼睛在看不到了，就认为没有神。所以有的时候会提一些问题，你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给证明一个神给我看看，我就信；或者是你让我的肉眼看见、手摸到有个神，我就看见，我相信。但是你有没有知道，科学有限的科学怎么能证明无限的神呢？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怎么能看见他呢？所以耶稣说，我是个灵，神是个灵，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你才能遇见他。当我们说没有神的时候，神会问一个问题，你的生命气息成流，生命从哪里来？如果太阳离开你近一点，你就会烫死；离开你远一点，你会冻死；没有空气，你会逼死；没有雨露水，你就会渴死。我们往往会愚昧地说，这一切从过于就有的了，都是自然而然碰上而成。但是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知道，你是凭着空气、雨露、阳光来说这些事情？那这一切如果不是神白白给你的，你能停留在这个地球上说这话吗？我们有的时候为他而去，有的时候愚昧地说，你用科学的方法能够把这个太阳能照出来吗？所以罗马书1:20，自创造天地以来，人的诚信和永能性是永能和诚信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其实这所造之物让我们不可推诿。但是人就骄傲到就是说视而不见，顽固到非要推诿推脱。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把一个永恒性放在其中，所以人有种追求永恒、追求神的这种心愿。古贤先祖、古代的圣言先祖们，他们尽管不知道造物主的名字是耶和华，他们知道有个天，他们常常说抬头三侧有圣明，有神明，或者是说你人在做天在看。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良心放在里边，作为做人的一个准则，所以人有一个道德性。所以古代先祖呢，他们讲究什么伦理道德啊，仁义孝道，目的是让这个纯真性呢保持它的纯真性。但是这一切 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守四旧，把它作为一个四旧，作为迷信全部破除了。短短的几十年过来，科学发展了，人类进步了，但是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一去向前看，以钱为中心，没有爱，没有道德，没有良善，一切都是 upside down， 真假颠倒了，善恶颠倒了，美善都颠倒了。所以良心是污秽了，社会呢败坏了，完全背离了神。我在88年来到澳洲的，我记得不多多年前，我的同一对同学夫妇，一对朋友夫妇来看望我，他跟我说：“明宝啊，中国现在的情况跟你出来完全不同。今天中国已经没有良善，没有就是这个亲情了。现在一切讲究实惠，什么钱？”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但是当我就是回去所看到的、听到的、我经历到的以后，我想确认如此啊。当我回去的时候，真的是大变了，高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切是现代化的，真的是找不到旧上海的印记。我偶然路上看到一处旧式的弄堂房子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亲热，感觉好又回到了孩提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里比较困难，我们住的都是一个老式的弄堂房子里边，家家户户门都不关，穿门子穿来穿去，大家问长问暖，很有人情味，很有亲情，一家如果有难大家帮忙。但是现在呢，高楼里边家家门户紧闭，装上几道防锁的那个防盗锁，而且外加还有铁栅栏的防盗门，好像把自己完全关在一个牢房里边，真的老死不相往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隔壁死了人你都不知道，还有习惯人，我都住了很久还不知道隔壁死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这个人与自己的亲情真诚已经被破坏了，人的脾气呢好像特别的大，好像冲着你发。当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的营业员，到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碰到的护士，这种和声细语的事情就很少了。你碰到的他对你的态度你就受不了。我一次四次乘巴士，几次上巴士，我在上面呢向司机问路，他爱理不理的样子，我想这么奇怪，现在人真听不懂人话了，真是，真的。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个顾客，一个乘客，他为了个巴士拼命的赶呐，看看他要快要到了，司机看他快要到了，门一关，车开走了。一个顾客，他晚了一步下车，一看到这个门呢关了，车启动了，哎，停停停停停，他就是不停。我想怎么会这样？我有时偶然有机会，我跟这个司机去交通，才知道理由。为什么呢？他心里有股气，这股气就发在这个顾客身上、乘客身上。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啊，有本事的、有后门的都赚大钱去了。现在司机越来越少，领导没办法叫我们顶班，油水少、钱又少，谁愿意干这个事情？只有我们这些没出息的人。所以他这种的心理的不平，你说朝哪里发泄啊？这样的一种不平，一种就是说抱怨，一种不平衡，如果带到家庭里边，父母之间、妻子儿女之间，这不成了矛盾吗？今天带给人与人之间、社会上，那不是成了一个社会矛盾吗？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学雷锋，你们可能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要做好事，提倡为人民服务。你不要说现在啊，做好事还真难呢，也不敢做了。真的，我上次在电视里边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老太呢掉在地上，不知道甩在地上摔伤了，旁边有个女青年救了自行车经过，她发了实心，马上下来把她扶着拖到医院里边，送到医院里。哎，好，那个老太就拉住她说：“是你撞到我的，要赔偿。”告上了法庭。还有这种甚者呢，就有一个我看到一个视频，在地铁里边，一个中国人呢就是昏倒了， 旁边的人没人管的，倒还是一个外国人出手相助，像这种现象怪不怪？我呢倒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去年回上海的时候，我到福州路书店买了好多的书，买了两捆宣纸，画画的宣纸，我重得不得了，带着回家，路经什么人民大道，去乘地铁，经过大人民大道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的，在四五十岁，后边背影看上去，这个躺在地上，这个手指伸直，伸直，包甩在一边，走过的人像没看见过人一样。我走过去以后，我想去扶她，但是我心里马上就有后怕，哎呦，不要给人诈骗了。真的，如果说我在上海没几天了，真的回不了上海啊，我就怕。那不付呢，我心里有一点，就是说心里不安，良心不安，怎么办？我想这一个办法，抓一个人，找个证人，然后我去扶他。哎，抬头一看呢，正好不远处一个警察。哎，这个旁边的一个，结果我刚才快步走过去的时候呢，正好一个女士抢先一步在我前面，告诉警察在那边。你看这个女士的心态跟我一模一样。我当时回来以后心里真的是很内疚，我向神祷告都是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爱里面没有惧怕，我当时是惧怕了。我当时的这种思想斗争实际上反映了我自己也被这个社会的风气污染了。真的，我忘了神跟我们讲你要爱世人，真的是要为我筑光筑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啊，你要所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背起我的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见魂的得救是一生之久啊。我们从小有受这种学习白求恩，要救世扶伤的教育，一生要有医德。但是这种现象以钱为利为中心的也侵蚀到医院里边。所以这一次的我这一次来50年前的一个老同学，一对夫妇，他们来了以后跟我讲了现在的医患矛盾，就是医生和病人的矛盾，这个非常非常的激烈。他说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贪财，把这个医生这个职业呢作为一个生财之道，因为现在不是能够拿回扣吗？所以很多的医生呢实际上就是违背了良心，你没有毛病的把你看成毛病，小毛病的把你看成大毛病，你到绝症的时候，一绝症，比如说像癌症绝症了，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跟你说有希望，始终用高更的就是很贵的从外国进口的药营养品把你吊住拖时间，那倒头来的还不是病人倒霉吗？人才俱少，对不对？他而且有些医院呢提倡什么有钱大家在，各科室呢交换病人，所以碰到一个诡异现象，你一个病人呢从这个科这个科兜着检查兜着看，就这么回事。还更有甚者，有些医院呢办学习班，叫什么畅利，什么畅利，实际上牟利，这个利一到医务界以后，那病人不是倒霉了吗？成了砧板上的肉了吗？是吧？所以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完全是变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上个前两三个星期前，我们在这个福音组的时候，一个北京来的福音朋友他说了，他看到一个视频，医生在开刀看到一半，跟病人提出需要加5000块钱，病人在家说没同意，他就把这个缝起来了。所以唯利是图已经没有任何的医德。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医生还是有良心，终于折寿。尤其是我碰到几个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医生，他们完全遵循了神爱世人的教导，跟钱不沾边，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分别为圣。我们从小是接受尊敬父母啊，孝顺父母，尊敬长者的教导，圣经当中也记着孝顺是得以长寿的这样一个诫命。我小的时候也接受我母亲一直这样的教导，而且跟我说了古时候的24孝，可能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一生确实影响很大。但是现在改变了，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有个弟兄，他说了一句话很感慨，他说现在我们是孝敬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被遗弃的第一代。这个讲法呢也不完全对，不是完全这个，但是也说明一些道理的。下面我来谈谈婚姻。婚姻是神在伊甸园设立的，当神造了亚当，他看这个人都居不好，要给他找个配偶，就从他身上造了一根肋骨下来，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来帮助他。所以神设立，而且说那人夫妻要就是父母分开与妻子离合联合，然后合为一体。所以这一个婚姻呢，神设立的婚姻原则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要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帮助丈夫。我们以往对于婚姻的祝愿，我们的看的是什么？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是吧？总是这样的。但现在婚姻的流行的口号是什么呢？不求天长地久，只求呢曾经拥有。所以这个离婚率啊，高的高起。我记得马欧摩西弟兄以往在讲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个比例，离婚率的比例很高。现在国外同性恋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合法化了，是吧？所以这完全违背了神对婚姻一夫一妻一男女的这样的婚姻的原则，另一方无视于神对淫乱同性恋的这样一个憎恨。曾经他灭了用火硫磺与火灭了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处城市来警告后世的教训。现在他们现在怎么样的情况呢？现在很多的学校开办学习班，讲男女有男性女性，但是还有一个中性，所以你们要不要歧视同性恋，要以人道的方法要包容。还有一个学校更为荒唐的，男女同学和一个厕所，被台湾据说也有这个情况。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同性恋合法化，如果这个到教科书里边去，小孩子从小受的这样一个教育，那不是乱人成风了吗？不是没接后代吗？能到了一个何等败坏的程度。现在新中国的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里边六个大人围着他转，服侍他，像个小皇帝一样，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这个希望放在这个独苗身上。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他就教育是什么呢？什么是成功？有钱就是成功，有权就是成功，对不对？而且有些他什么样呢？有些讲呢，现在的流行的情况是什么？这教题不教人呢、这叫做题目，不叫做人的道德，怎样做人。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些人呢唯我独尊，养尊处优啊。他们要就是说灌输他们呢，你不要太老实，否则被人欺，凡事要抢要争。这样来以后呢，他们造成什么样，就是说有个远大的理想要与人攀比，但是他们的精神状况非常的软弱，经不起外边的压力。所以现在学校里面以前流行一个词叫什么词？叫郁闷。我们想很奇怪，怎么郁闷呢？外边是年轻的健康的啊，而且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接班人的，怎么是郁闷？这一切都是表面的，真正的是郁闷。现在最近又改了，大学里边校园里你去问一下，他们只知道什么崩溃。什么叫崩溃啊？压力大了他们崩溃，实际上真的压力大了。为什么压力大了呢？学习的压力，同学人与人之间的压力，是吧？这个就业的压力，现在的就业大学生过剩，你要找工作很难找的。所以现在的服务性行业，一些就是那些就清洁工 都是找的大学生，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婚姻的压力。现在婚姻的压力是什么呢？女孩子找工作她条件蛮高的，她不但要你这个有，就是这个什么，有这房子，有车子，有位置，有权，还要就是都不要一个什么老妈子。为什么不要老妈子呢？可以彻底根除婚后的婆媳关系问题。所以这样来以后呢，现在的房价呢也是飞涨，是不是？现在是房价涨得了已经天文数字了，你一般的人下来怎么买得起房子？除非你是暴发户。那这种情况来说，你说房子这些东西包括找朋友是很难的，你说他心里这个情况能不崩溃吗？所以小小的年纪他有远大的理想，要爬到人生的高位，对不对？他希望怎么样呢？要豪宅，要住大房子，要而且好的车子，对不对？但是今天一看这些很难实现的，那怎么办呢？朝上爬不容易，在朝下还不容易吗？他就跑到大学里面的定高的楼跳下去了结此生。所以现在大学生这个自杀率在整个的大学生当中的死亡率当中排在第一。所以现在看看我们年轻人，看看我们年老的吧，年老的一些人心老一身白发苍苍，到头来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我记得以前大陆流行一首歌曲，真的把他们心里的这个完全描绘出来了。那首歌叫什么？常回家看看，常回家帮父母能够刷刷碗洗刷刷筷子洗洗碗，随随背揉揉肩，现在不图什么了，只图一个家里的团团圆圆，图那什么讲点话。所以这一个一场大江南北红遍了，为什么？有很多人这样共鸣的。现在的犯贪污啊，犯腐败官场一些揭发的材料确实是触目惊心。我前两天在深青岛报上一个报纸上面，我看到一些新闻，山西的省委书记他揭发他下边那个副市长贪污了多少呢？6.4亿元。他的贪污的总数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他们这个山西省9个贫困县的一年的总收入。这很多，你们比我知道的多。但是你看见了吗？清楚看到，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被钱财欲望所驱使的话，也就没有真正的良心，也就到了伤心病妄的地步，是吧？本来是什么社会的先进分子，现在被了社会的蛀虫扎制，以前是父母官，现在是什么娱乐百姓，走势啊，走这个行楼走势，是吧？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事情呢给教会造成极大的污染，影响很大的。我前两天跟一个姊妹交通，她谈到这些事情，她说她有个朋友，她有个朋友，上一次她问两个孩子，你们将来干做什么？男的小孩说什么？我将来做贪官。女的小孩做什么？我做二奶。你看到吗？这些情况已经是影响着整个下一代了，触目惊心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神。那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吃的东西怎么样？一日三餐，我们不是养生的食物吗？现在是到处有毒啊！现在呢，你不吃也不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你不吃这个，没东西吃，到这样一个困境。神在创世纪里边，他第三天创造菜蔬果汁，他看为好的就成了。第五天他创造什么？知道什么？就是说野兽牲畜飞禽，看为好的一切成了。神创造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接近的健康的啊， 都是有个生长周期，都有个生态的平衡。他再把这些施给人吃，吃了以后身体健康长寿。我们记得上次在这个长兴团契这个讲座上面，年弟兄在那里讲得很好，他说现在的他讲了个冬瓜、西瓜、南瓜、北瓜、黄瓜、丝瓜，这些瓜都是营养价值非常高，有各样的功能，排尿的啊，排毒的，强心的，保肝的，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这些这么神畅的美好的东西，今天跟人的贪婪利用科学的科技的方法完全破坏。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在湖北省，湖北省有个女孩，4岁的女孩，突然她的乳房发育了，下边出血，月经来潮，她马上怕了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是给草莓催熟的，因为她家里边是种植草莓的专业户，为了买个好价钱，她打了什么催熟针，所以这个孩子吃了这个以后呢，比这性早熟了。西安有几个儿童，他们吃了番几间接的那个水果，冬天吃热天的水果，这个放了这个番几间这个我这个普通话发音不准了，对不起，番几间的那个水果，结果怎么样呢？3、4岁的男孩有胡子出来，腋毛出来了，女孩呢性特征出来了，啊，去年扬州地区有1000多个性早熟，上海呢？在热天的时候呢，这种就是儿童医院里边呢，各个就是内分泌的门诊呢发现了高潮，一个就是教授专家，他一个上午就看了60多个病，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二每天都100多个儿童，为什么？父母带来以后看性早熟的问题。我记得看了一个2011年有个新闻报道，种在田里边的西瓜突然之间各个暴力四分五裂，还没熟了，很奇怪，结果调查下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菜这个种瓜的瓜农啊，为了它快长得好长得甜，打了什么呢？就是膨胀素、膨胀素、增甜素，这两个东西一来，不是光西瓜，西瓜就暴力了，而且这个东西搭什么萝卜膨胀素啊，辣椒膨胀素，茄子膨胀素，各种各样的膨胀素，而且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所以这个事情呢都是素。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样呢，这个还为了买个好价钱啊，他们就是催熟，包括芒果、菠萝、香蕉，给那喷射一种催熟剂，那个香蕉本来是2个星期要长成的，绿到红，它就是一喷以后8个小时之内变成黄了，所以他们对树做这样的处理。所以这个情况以后呢，像刚才说的性早熟的问题，所以呢医药部门呢他们抽样了40多个学生啊，这个孩子孩童进行检查，结果是触目惊心，他们每个人的血液里边都有 DDT 的农药成分，60%的都有洗涤菌的成分，40%的有增缩剂的成分，所以你看看怎么不害人呢？今天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关心的问题是怎么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对不对？因为这是养生之道。但是你能够想一想，你现在还能吃到自然生长的吗？你现在还能吃到使你放心的这些东西吗？对不对？我记得也许他们有，这都是不是大自然给的，都是利用化学肥料，用化学的这些激素把它催熟的，而去用这种防腐剂把这些水果啊，保持很好的颜色，是你一年四季能够吃上它。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现在开始也这样的，你冬天不要去吃夏天的西瓜。谈到检测，曾经2009年有关部门呢对大圣是三个大圣 城市农业农贸市场对蔬菜水果进行检测。检测的结果怎么样呢？45种样品当中有50种农药，这些农药当中呢，每个蔬菜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农药。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些农药都是什么样呢？影响到人的内分泌系统，影响到神经系统，而且致癌的物质。所以23年过去了，人们吃了这样长期的这些残留的农药，在里边量变到质变，到怎么样呢？这些意想不到的一种疾病完全的爆发了。所以现在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肉，我们每天要吃肉，现在非常丰富，顿顿有肉，每天要吃。但是根据世界农，就是那个世界粮农组织，他们调查的报告分析，现在平均每个人一年吃100斤肉，也就是说，啊，每年要吃100斤肉。那么你想一想，这么多的鸡鸭鱼肉牛羊哪里来的？也不是自然生长的，是怎么样？是用催熟的，催化剂催熟的。人类的历史是生活根据了，就是说无不是根据道德伦理来生活的。100多年以前人们的价值观还是正确的。我比方说吧，吃肉平均一般来说是吧，一个月吃不到1斤，一年吃10斤，一般是这样的，根据调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根据神创造的这个规律来生活的关系。人们要明白，鸡鸭鱼肉牛羊他们都有这个有规律的生长周期，所以他们的产量是有限的，所以一年下来供人吃的是不多的，是吧？再加上人们当时古几代以前的人呢，懂得一个生活的规律，他们心里的欲望非常淡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知足常乐，他们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年吃的不到10斤呢，或者到10斤呢，是足够的了。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跟自然的供给是没有，是和谐的、平衡的，没有被破坏这个和谐。但是，所以他们在生活在地球上已经10000多年。但是最近100多年来，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商业那些消费观已经渗透到家家户户，就是鼓励消费，利益啊，刺激利益这个欲望，加大那个商品化。所以只要人们想要的，你只要出钱都能买到。现在时髦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给不了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是吧？这样的欲望被刺激了，胃口加大了，根据自然的规律根本不可能来供应这么多的鸡鸭鱼肉。所以世界的各地的科学家他们也研究出了一种催化剂，化学的饲料，本来一只鸡叫3个月长成的，他们只要半年长成的，他们只要35天，一个猪照理1年长成的，他们只要3个月。而且呢，身材这些东西呢，鸡鸭鱼肉他们全部是用流水线供应。所以呢，商业科技这个市场彻底破坏了神创造的万物生长的规律和生长的速度，人为的创造了一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生活周期。根据2011年5月份的新闻报道，全世界的学者专家他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谈的主题是什么？人类食品的未来。会再次的警告，现在世界各地的养殖业为了加速生产，催大催肥鸡鸭鱼肉、猪鸭鱼肉，大量的使用激素和抗生素， 所以呢，报告显示医务界生产的 80% 的抗生素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到动物的体内，然后被人吃掉了。所以结果导致什么样呢？导致各种的疾病。而且人类现在用抗生素已经不管用了，为什么？人类已经对抗生素有种耐药性了。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啊，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有。89年的时候，欧盟就立法，他们拦阻外国带有激素的牛肉进口，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牛肉养殖业。从以上弟兄姊妹，从以上我们例子，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从三个方面：一，神在伊甸园设立的婚姻；二，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良心放在里边，作为人的主，做人的准则；三，从神造的这些食物本来是洁净的，是好的，健康的，是给人类是共用的。从三个方面看，今天已经达到了，人类已经达到了什么？因为没有神，离令智婚、月令智婚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被钱财引诱，完全背离了神，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人是落在一个就是神的震怒之下。圣经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谁能救我们走出这个旷野呢？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呢？是我们自己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忧郁已经成为代替了癌症，成为世界的人类的第一杀手。中国每年有40万人自杀，所以中国现在的自发率就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任何的宗教教育、哲学主义、偶像能救我们吗？不能。任何的宗教能救我们吗？也不能。宗教的教主他们是人呢，他们是有罪的，他们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死人怎么能救我们脱离死亡呢？唯独耶稣基督能拯救人类。因为经上约翰福音3:16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016年之前，神差起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接着童女玛利亚圣灵怀孕所生，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原是无罪的，但是背负了众人世界世人的罪，来到了变成一个天罪的羔羊。33岁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按照了神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以色列逾越节那一天，星期五逾越节那一天，他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呢，一些福音朋友对逾越节呢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稍微简单很快的把它说明一下。逾越节呢，实际上在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但是埃及的法老呢不肯放行，神就对埃及施行了9个灾难，但是埃及法老王呢还是非常高兴，不放弃。神就决定击杀埃及的一切的投生的，包无论是人和牲畜，投生的全部杀死。但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呢，他就是告诉摩西，以色列人每一家人家取一只投生的没瑕疵的公的羔羊，小羊，然后杀了以后烤着吃，把他的血涂在这个你自家的门框上。神差起他没神的天使在杀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记号就越过了去击杀埃及人的。所以那一个晚上，埃及人家家户是投生的，埃及的法老也生了，但是唯独以色列人被拯救，一个都不杀。所以这个 就是他的血就他们脱离了这个灾难。今天这个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这个预表了。所以今天选择神选择他，也是这个逾越节这一天，星期五这一天，把他杀死，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临死的时候，我们记得是马太福音27章46节，清楚地写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临死的大声地喊着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要离弃他的儿子？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刻，他担当了世人的罪，他成为一个罪人。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你有罪不得相见，即使他的儿子，亲生儿子，独生子，他也颜面不见。所以这足以的相信我们，让我们信实的感觉到，这真的是背负了众人的羔羊。耶稣被钉十字架，实际上是神耶和华救赎的一个计划。早在耶稣出生前750年，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告诉世人，宣布了他这个计划。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53章当中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我们看一看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披荆棘路，耶和华是我们个人的罪孽都担在他的，归在他的身上。看到吗？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第10节，耶和华却要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请注意这个定义，定义什么意思？决定。赎罪祭就把人，世人从罪恶当中，世界上救拔出来。所以看到了已经很清楚，把他作为替罪羊救出来。第5节，拿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就是神的拯救，因为牺牲了他我们得救了。所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耶稣他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自己来地上的是个使命，他是被差遣来完成天父的这个救赎计划的。所以马太福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太福音26章第2节，耶稣说，你们过两天是逾越节，就星期五，人子就指他，因为他是人的儿子，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看见吗？他在预先就预言自己要被钉死，而且交给人，钉在十字架，第3天复活。他清楚知道，我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耶稣他清清楚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回顾的很多，他要上耶路撒冷，跟他们多次说我要被钉十字架，他的门徒拦阻他，彼得拦阻他，主啊万万不可，他跟彼得说嘛，退去魔鬼，你不能，你真的是拦阻我的路，你这体恤肉体，不体恤神的心意，心的旨意。这什么？他清楚知道，因为魔鬼接着彼得要拦阻他上十字架来拯救世人，很清楚，对吧？出卖他的犹大，是吧？他早就知道了，有人，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出卖我。犹大说，主啊，是谁啊？是我吗？你说的是。而且跟犹大说，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你看见吗？大大说十字架的，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含第6岁，那个时候他有挣扎，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成全，照你的意思成全。他为什么？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这样的上了十字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明耶稣早就是知道自己要为这一刻来的，所以一切都不能拦阻他上十字架。所以上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按照神定的日子，逾越节那一天， 他承受了世上最大的痛苦，最残酷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个钉钉在手上那个滋味是什么滋味？对不对？为什么？就是为了你和我，为了世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他爱的行动完成了神的救赎爱的计划。他在升天之前，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还是计划着地下天底下的人世人。他跟门徒们发出了一个爱的符咒，他说你们要爱世人，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就成为我的门徒。所以神是爱，他是人类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并无拯救。他第三天，他按照神的计划，神定的时间，他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死亡不能拘禁他，他是一位救主。他的复活说明了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一定能实现的，因为他说过了，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来信他的人，将来在荣耀里与他相见。他是一位生命的主，只要我们，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能，他就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差遣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是我们今天看不到日光之下的出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他要我们借财宝在天上，思念日光之上的事情，那才是永恒的。他能够教我们算余下的时间，数算余下的时间。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能这样的看见，就说神能使我们罪人变成一个好人、义人，小人变成一个高尚的人。许多沉醉的吸毒里边、赌里边的，他们不能自拔的，包括黑社会的黑老大，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新人。破碎的家庭重圆了，我们教会也很多的见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了。所以只有信耶稣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走出我们人生的旷野，进入人生的绿洲。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请你赶快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因为这是永恒里的投资。你不单明天你活在永生当中，有一个活生的永生的盼望，你今天就活在永生当中，因为耶稣给你平安和喜乐。我们今天刚才看了姊妹的见证，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完全中负担愁苦当中救拔出来，现在完全成了一个新的人。所以把握这个时间，如果你今天没信的，希望让我们不要错过接受耶稣为基督为救主，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敬拜侍奉他，为他而活，才能走出旷野，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这样到此结束，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你为了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大恩典。真的，你今天你时时纪念着世上失落的灵魂，只有你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天上地下没有世上别的名可以拯救，唯独是你。因为你自己本来自由拥有的，而且你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才有盼望。 所以今天当我们打开你心门的时候，你自用自己的爱把这些世界上失落的灵魂带到你的羊圈当中，让他们离开世上的孤独痛苦啊，人生的那些目镜，让他来到你面前得到平安和喜乐。主，你自己做这样成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主，你自己的灵也感动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在这样末世的时代，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让你来雕塑，让你我们教我们怎样数算在世的日子，活出美好的人生，为你做见证，见证你是一位又正又活的神。我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